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各个国家宣教士的感人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虽然回到自己的家已是半年之久，可是桂玲仍旧没有彻底放松下来。原来寄居别人家的日子总是不方便，神体贴爱他的人的心。这不，桂玲带着主赐的购房款就要开始他的达拉斯购房之旅了。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们请神学院把达拉斯城中经营房地产的人民地址寄给我们，转而把我们要房子的条件寄给他。价钱嘛，要在美金5000块以内，因为还要留一点钱买些家具，并且能够在7月28号以前搬进去住。这之后我们向主恳求，因为我们没有车子，所以要买的房子必须得在智英能够步行上学的距离之内。我们还向主求应当靠近一所中学，洪恩也能走路上学。当然要有两个卧房，要有一道筑有围墙或篱笆的后院，我能把蛋椅里放在那儿自己玩，不用人看着。除了一家房地产商之外，其余所有的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这房子不可能买到，特别是价钱这么低，房屋建材都被征作战争之用了，又有好多对现役军人的新婚夫妇也正在找廉价房子，一有要卖的房子还没经房地产介绍所办公室登记就已经被抢走了。而只有一家例外的也这样说，可他随后又说道，以后迟一些可能会有合乎我们条件的一座房子出售，因为房主尚未决定是否要卖。我们就回信给他，如果要卖请务必为我们留着。我的神经再一次紧张到了极点。就在我祷告的时候，达拉斯的房地产介绍所又寄来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如果你们有人能够立刻前来，房主可能会听劝出售，因为我们提出要付现钞押金，只是他现在还没答应要卖。接到信之后，我们夫妇二人就开了一个小会，我希望能够到达拉斯去。在达拉斯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打算住在女青年会里，在那里就是我晚上7点就睡觉，也不会有人认为我不爱交际，早晨5点半起床也不会有小孩子一睁开眼就发出咯咯咯的欢笑声，宣告他蒙福的一天开始了。我能在白天出去买家具，而智英呢则非常喜欢和孩子们留在那里，使他在本城老家可以同亲戚们再欢聚一个月。洪恩已经13岁了，已经能够照顾弟弟蛋以里了， 他一直都求主赐给他一个弟弟，何况这正是暑假的时候。在这之前，我早已写过信或拍过电报给那里的女青年会，请他们为我预留一个房间，所以我就启程展开首次去德克萨斯州的旅程。火车上有一次很好的机会，我向一位青年女子做见证，下车之后一脚踏进了达拉斯的女青年会，满心相信主与我同在。可是事情并不太容易，女青年会的干事待我很有礼貌，然而也因为我这种天真无知有一点生气。他对我说道，仅仅在一个礼拜前来一个通知就想在青年会有房子住吗？我亲爱的女士啊，您怎么这样子呢？我们前几个月前的房子早就订出去了，我恐怕连在旅馆里给您找个房间都办不到。难道您不知道战争把美国弄成什么样子了吗？至于您现在在达拉斯找房子，对不起，我不能不说句叫您泄气的话，简直就像是要摘天上的月亮一样。我一周中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而且都是像您这样的人，您一出去就会有人等着要进来。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达拉斯在大闹房荒，不过既然您已经来了，我打电话问问吧，是不是能在别的地儿给您找到一个房间。你知道吗，今天早晨我已经打电话问了九家旅馆，没有一家说有一席之地的。可是您打算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大概要多久？一个月吗？一个月可能还好办些，那我问问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他开始打电话。他打着，我心里祷告着，头两三个地方都住满了人。他又打电话问了一家，对着话筒说，是的，他想住一个月，你们有房间吗？哦，好的好的，他马上就过去。杨太太，您运气可真好。女青年的干事放下手中的电话说，这家旅馆在本城一个条件不太好的城区，所以我不常找他们，不过旅馆本身特安全，只是附近，反正您又不在夜间闲逛闲游，对吧？我就替您订了。于是他把地址写给了我。那是一家廉价的旅馆，因着我在中国乡下客栈住过，所以各样旅馆其实都能习惯。我住在屋角的一间卧室里，两边都有窗子，所以两面通着风。那个时候正好六月，天气炎热，我和另外一个人共用一个浴室，门上都装着好锁。家里边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还缺少什么呢？足够了。我跪下来感谢主。那个时候正值中午，我拿着房地产介绍所的地址就走下楼去。旅馆的账房接待处是一位女妇人，非常的亲切和蔼。杨太太，您所问的那个房地产介绍所离我们这儿只隔着几条街，因为我们是在市区，到处都有饭店。你瞧，就在前面只隔两条街的地方有一家叫做沃尔沃斯的百货店，那里有很好的午餐，据说价格也不贵。于是我就在达拉斯城开始了我的任务。我在沃尔斯百货店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咖啡，就直奔房地产介绍所。我确实的知道神要我们买成那座房子，至于他要怎样进行，一定是一次令人惊喜的冒险。我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向房地产介绍所报上了姓名和来由。一位沙黄色头发的中年推销员被指派负责我的购房事情。杨太太，您都不知道您运气有多好，他说，想在达拉斯买到价格低廉的房子，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没有任何的特别条件都难以办到。当然您现在还没有真正买到手，可这栋房子啊，完全符合您的要求。这是一座有五间房还带有一个纱窗后廊的平房，不管是到神学院还是到中学，走路都能到。我想您大概用美金4500块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您要求的条件里唯一的障碍就是您要在7月28号以前搬进来，而现在的房主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买了一栋房子，想把生意和住家搬到一起，可是我恐怕他们不能那么快就搬进去。不过现在我们就去那儿，当面和房主说说。朋友，你可以想象，当我们驱车前往利普雷街1718号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急切。进到房子里，我环顾四周，房子需要油漆一下，知英不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心里边我已经开始做了这样的盘算，房子的周围环境很好，附近非常的安静，从这座房子横过一条大街就是一个小公园，左右邻舍的房子都不太紧密，还有着一个长长的带顶前廊，已经装上了门。房主一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很好说话。我先说明要搬来达拉斯的目的，并且补充说，如果不能在我们需要时搬进来，买下来就没什么用了。房主听到这儿说，哦，这样啊，那我们可以先搬到女儿家里住一个月左右，明天给你答复，你看怎么样？我到达达拉斯后的第三天，那座房子就是我们的了，钱也付了，合同也签了，特别规定了7月28号之前搬进来。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事儿告诉女青年会的干事。世界大战的非常时期，要想在达拉斯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堪比摘那天上的月亮。然而神就将这月亮让带着信心的桂玲摘下。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人这一辈子